非常感谢神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非常的喜乐。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耶稣爱你。好，大家请坐，大家请坐。上次我们分享这个约翰福音分享的是玛利亚的奉献。玛利亚的奉献是极其美好的奉献。玛利亚在主耶稣受难前六天呢，把一瓶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又用香膏抹主耶稣的脚，并且用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玛利亚的奉献是感恩的奉献，玛利亚的奉献是彻底的奉献，玛利亚的奉献也是及时的奉献。玛利亚的奉献如此的美好主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的作为以为纪念。盼望主耶稣的恩，主耶稣的爱能够触动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能够像玛利亚那样子，我们对主耶稣充满感恩，充满渴慕，以致我们的奉献也是感恩的奉献，彻底的奉献，及时的奉献。当我们分享玛利亚的奉献的时候，我们感到玛利亚的奉献极其的伟大。的确，玛利亚的奉献极其的伟大，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奉献并不是玛利亚的奉献，而是主耶稣的奉献。当然，天父上帝的奉献，天父奉献主耶稣，而主耶稣的奉献也是最伟大的奉献。主耶稣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背诵一下上次的这个是经文呢。可以放给大家，我应该是上一次可能我忘了放出来，那我们就一起的来诵读吧。约翰福音12章7到8节，一二三，请。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感谢主。那下面的话我们来分享今天所要分享的主体经文，约翰福音12章20到26节哈。一二三，请。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下次背诵的经文，那就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这个经节比较好记，12、24正好是两倍，对吧？所以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们一起再诵读一遍，一二三，请。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好，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来到世上，你医病赶鬼，你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主啊，但是最主要，主，你却为我们流血舍命，你成为那一颗真正的麦子。主啊，真是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看到主你是何等的舍己，我们知道因着你的舍命，我们不至灭亡，以致得救，因信称义，得着永生。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救恩，但是多少时候，主啊，我们对你的感恩不足，我们对你的认识不足。今天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主你来恩高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讲得清楚明白，能够照着圣灵的感动传讲。 谢谢我们的主，孩子也求主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的会众当中。主，你差遣你的天君天使在我们当中看顾保守，斥责一切魔鬼撒旦的搅扰，斥责一切恶者的作为。你保守我们无论讲的听的，你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会众都能够存着谦卑受教的心，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主，谢谢我们的主能够领受主你的真道，以致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生根发芽，主能够开花结果。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生命，也来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开花结果，归荣耀给我们的神。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约翰福音十一章就记载主耶稣使这个拉撒路复活。那么拉撒路复活之后呢，有许多人就信了耶稣，但是呢从那天起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商议要杀害耶稣。真是很可怕的事情，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有一些人信了耶稣，但是呢有一些人居然看见这么大的神迹之后居然要商议要杀害耶稣。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呢他就离开这个伯大尼。伯大尼离这个耶路撒冷非常的近，只有六里路，大约就是两英里的样子。主耶稣离开伯大尼就到了就是带领他的门徒到了一座城叫做以法莲的一个城。在那里呢暂时居住一段的时间。主耶稣不是因为害怕而逃命，而是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呢他暂时离开了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逼迫。但是呢当父神给主耶稣所预定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呢，主耶稣他就离开以法莲，带着他的门徒离开以法莲，往这个是耶路撒冷的路上去了，目的就是到那里去为世人的罪钉十字架，去为世人预备救恩。逾越节前的六天，主耶稣来到了伯大尼，就是呢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村庄。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就是用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他的头上，然后又擦他的脚，就是我们上次所分享的信息。那么犹大看见之后是非常的生气，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呢？耶稣就说，由他吧，他是为我的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主耶稣非常的清楚他上十字架的这个日子快到了，他知道这是个非常非常痛苦的日子，但是呢他不回避，他继续的走向耶路撒冷，他继续的走向哥哥他的十字架。第二天呢就是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拿着这个是棕树枝出去迎接耶稣，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第二天也就是逾越节前的五天了，那么当时许多的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准备在那里过逾越节。他们听见主耶稣已经靠近了，就到城外，然后就是去那个是从伯大尼上耶路撒冷来的那路上去迎接耶稣。主耶稣他曾经行过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特别是呢他刚刚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名声大振，因此呢许多人出来迎接他，然后呢他们手拿棕树枝。棕树枝其实是犹太民族的象征，象征着得胜胜利，他们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主耶稣，他们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何撒那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话就是求你赐下救恩，求你赐下救恩的意思。诗篇118篇25-26节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呢百姓手拿棕树枝去迎接主耶稣，并且向他呼喊，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其实他们就是承认耶稣就是那位要来到世上，就是上帝所要差遣来到世上的那位弥赛亚。不过呢绝大多数的这个是百姓对弥赛亚的观念是有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弥赛亚就是要来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的那位君王，他们期待耶稣从政治的这个是角度 从军事的力量来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可是呢，几天之后他们发现主耶稣并不是那样一位要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压迫的一位君王，因此呢，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在祭司长法利赛人的怂恿之下，然后他们向比拉多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主耶稣早就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是主耶稣他毫不退缩，他毅然的进入耶路撒冷，毅然的走向十字架。所以二十节的地方讲到，那时上来过节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哇，我们愿意见耶稣，这个愿望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智慧的一个愿望。那么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同腓力去告诉耶稣，然后的话耶稣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说了后面非常重要的这段一粒麦子的讲话。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有接待了这些希腊人没有，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的话我想主耶稣这段话不仅是对安德烈腓力说的，对这些希腊人说的，也是对全世界的人都说的。主耶稣就说了这一段关于一粒麦子的讲话，内容是非常的深刻。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一粒麦子，求主透过他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下面我们就先来分享第一点，耶稣甘心舍命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甘心舍命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主耶稣他首先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指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许多人觉得钉十字架怎么会是荣耀呢？许多人认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不是什么的荣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才是真正的荣耀。其实不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跟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都是主耶稣最大的荣耀，但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只是印证了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荣耀，也彰显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荣耀。十字架是人类最残酷的刑具，被钉十字架的人呢，在十字架上会慢慢的流血致死，他的双手被钉，双脚被钉，极其的疼痛，但是又不能够马上的死去。由于身体的这个重量的话，然后就会把人往下这么拉，然后的话就呼吸困难，他呼吸困难之后的话，那么就是为了呼吸他只能够往上拉，然后脚往上顶，这样子他就会更加的疼痛。因此的话钉十字架的人不仅是因为流血致死，也是疼痛致死。其中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因为到后面的时候疼痛过度，他也没有这么大的力气再往上顶，他窒息，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被钉十字架本来是一个最羞辱的一个刑罚，为什么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他最大的荣耀呢？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彰显了主耶稣的大爱，也正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人类预备了救恩，因此这是个最大的荣耀。有人问，神为什么不直接饶恕全人类的罪就行了？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又需要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才能够赦免我们？神为什么这么麻烦呢？神为什么不直接赦免我们就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麻烦呢？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罪过的严重性非常不了解的缘故，这也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不了解的缘故。神是完全圣洁的神，因此的话，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完全的隔绝。神是完全公义的神， 因此神不能不审判我们的罪过。但是的话，神他又是完全慈爱的神，他不愿意我们灭亡，跟他永远隔离，在地狱里受痛苦。因此的话，神一个最大的难题，他是公义的神，他不得不审判我们的罪，他是慈爱的神，他不愿意我们下地狱。那么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两难的境地呢？所以神在他的爱里，他要满足他的公义，他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死，一切的惩罚在他的身上。所以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接受他救恩的人，上帝的眼中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受了惩罚，因为耶稣替我们受了惩罚。所以的话，耶稣因着这个缘故的话，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就调和了，圣洁的神的话就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以致我们在他的面前重新有圣洁的地位，可以重新跟神联合，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感谢神。所以主耶稣愿意道成肉身，离开荣耀的天家，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是一个极大的舍己。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没有选择降生在君王之家，他没有选择降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家，一个富贵之家。主耶稣他选择降生在一个木匠之家，神的差派，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降生在一个木匠之家，生于贫穷，长于卑微，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的罪，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因为主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人，他可以替我们死，他可以替我们赎罪。又因为主耶稣他又是完全的神，当他死后，他被埋葬之后，神让他复活，他升上高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成为我们永远的救主。感谢赞美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有成千上万的百姓跟随他，但是仅仅跟随耶稣的最 close 的身边的十二个门徒，当然还有些对主耶稣也是很忠心的，但是最紧密的只有十二位门徒。十二位门徒里面还有一位叛徒，那就是犹大。但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这些门徒们目睹主耶稣舍命的爱，门徒们目睹主耶稣复活的大能，门徒们也领受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圣灵浇灌下来的这种能力。领受了圣灵之后，门徒们的生命真的是更新改变了，不仅是道德上更新改变，而是说圣灵赋予门徒们新的生命。因此的话，门徒们变得极其的勇敢，对主耶稣有新的认识，那么他们就极其勇敢地传福音，福音就传扬开来，却传到今天。从广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全世界大约有24亿左右的基督徒，大约相当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倘若主耶稣不为我们流血舍命呢？主耶稣他的大能，以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主耶稣还是可以吸引一大批的门徒。以主耶稣他的口才，他的教导，主耶稣可以培养出一批很有道德的门徒。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倘若主耶稣他不愿意流血舍命的话，那么的话他就没有办法预备这个救恩，那么我们的罪孽过犯没有办法得到洁净，我们没有办法因信称义，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个重生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因着这个缘故，因着主耶稣他爱的缘故，这条唯一的道路他选择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让我们因着他的死，因着他所预备的救恩，我们因信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他就是那一粒真正的麦子，他落在地里死了，如今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从他复活升天2000多年到现在，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感谢赞美主。我们分享了第一点，耶稣甘心舍命，结出许多籽粒来。 下面我们分享第二点，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呢？我们若肯舍己，也必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若肯舍己，也必结出许多子粒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耶稣这话既是指着他自己说的，也是指着信徒说的。倘若主耶稣不愿意来为我们留些生命的话，就不可能产生得救的信徒。倘若我们不愿意舍己的话，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产生属灵的影响力，我们的生命也不可能带来属灵的祝福。因此在25节的时候，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爱惜自己生命的，这里的生命是指我们的旧生命，是我们属肉体属血气的生命。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后面这个生命失丧生命是指属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荣美的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前面的生命是指这个属肉体的生命，而后面的这个生命的话就是指属神的生命。所以在这世上恨恶属肉体生命的就保守属神的生命到永生。所以这段话，主耶稣这段话非常的美。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主耶稣这段话深刻的揭示出信徒灵命成长、信徒灵命能够开花结果的秘诀是什么呢？信徒灵命成长的秘诀在于舍己，在于舍己。那么舍己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舍己就是表示不爱自己呢？舍己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讲舍己，舍己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要理自己，不爱自己，并非如此。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首先是爱神，对不对？其次什么样，也要爱人，什么？爱人如己。所以的话，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爱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爱别人呢？所以舍己并不是说不关心自己、不爱护自己，甚至自残，绝对不是这种意思。而舍己就是愿意以神的旨意代替自己的旨意，舍己就是愿意让神做主而不是自己做主，舍己就是愿意爱神多过爱自己，舍己就是愿意在神的带领当中甚至爱别人多过爱自己，舍己就是愿意愿让神得荣耀而不是让自己得荣耀。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肯舍己，也必结出许多子粒来。下面我想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如何过一个舍己的生活。舍己的生活很广阔，很多很多，但是今天我想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如何过舍己的生活。第一，就是钉死喜欢操控的老我；第二，是钉死专爱自己的老我；第三的话是钉死荣耀自己的老我。这三方面，罪人都有喜欢操控的倾向啊。当在一个家庭当中的话，许多的矛盾其实也是从这个是喜欢操控开始的。丈夫说，老婆老婆你听我的，妻子就说，老公老公你听我的，孩子说，老爸老妈你们听我的。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大家都争着说你听我的你听我的，这个家庭里面的话，那么的话肯定就是谁也不肯听谁的，这个家庭的话就一定叫拧无什么永无宁日，大家都要听大家的。有些人说在家里的话，丈夫说我是家里的头你得听我的，妻子说我是脖子我就不扭。所以的话，如果的话大家 都喜欢操控的话，这个家里的话就永无宁日。当然的话，就是操控不等于是有主见，有主见也不等于是操控。有主见不是罪，但是喜欢操控是一种罪，是一种自我的罪。什么叫做有主见呢？有主见的话，我们通常说啊，我们对一些东西的看法可能有很坚定的看法。但是有主见的话，有主见什么应该有主见？所以我预备这个讲道，其实我想了很久。后来我想，真正的有主见，真正的有主见，应该就是有从主而来的看见，那个叫有主见哈，有从主而来的看见，那这个可能要叫有主见，这才是真正的有主见。如果我们有圣经的根据，如果我们有从主而来的看见，那么我们应该说这是从主而来的，我们应该要这么做，我们甚至应该要坚持，对不对？圣经也说要竭力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要坚持真理。这个有主见不是罪，这个不叫做喜欢操控。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矛盾呢，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是因为坚持己见，却不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寻求圣经的根据，都不愿意坐下来寻求神的带领啊。就说一个人有主见或者有看见没有问题，甚至的话每个人我们都是人，可能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的话当我们有这个看见，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有限的时候，我们坐下来寻求神的带领，圣经是怎么讲的，或者寻求属灵人的带领的时候的话，那么我们不是坚持己见，而是寻求主而来的意见，是这样子，主而来的带领。这个就是好的。有一对夫妇呢啊，他们有一天吵架，吵得特别的，这个是激烈，吵得可能哇太大声了，可能都快要打起来的。这两夫妻吵得不可开交，邻居听见的时候，然后就紧张了啊，我赶紧过来看看怎么回事，这个邻居怎么吵得这么厉害。所以这个是邻居就跑过来劝解他们，哎呀，你们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啊！你们到底两夫妻好好的怎么吵得这么厉害，吵得这么凶呢？他们就说，我们在吵什么，我们在吵这个是鸡，我们这个鸡应该怎么弄来吃啊？一个说要爆炒，一个说要煲汤哈，他说要爆炒，我说要煲汤，所以我们两个吵来吵去，然后的话就坚持不下，所以的话我们就很生气嘛，他这么笨，他总不听我的，爆炒是最好吃的最香的，他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个爆炒的没营养，炖汤有汤和肉嫩，所以他们两个还在吵来吵去。邻居说不要吵不要吵的，到底你们吵那么厉害，你们的鸡在哪里？那我们的鸡还没有买回来，那我们刚才商量着去买一只鸡，但是买鸡好啊，然后商量那买鸡回来怎么弄，一个说爆炒，一个说炖汤，然后结果真的就是吵起来。上面的这个是例子，我讲了这么多，那么上面的这个是例子，到底反映出这对夫妇什么样的问题，在三个答案里面你们自己去选到底是什么问题。第二个，专爱自己，对不对？那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没有？三个都有人说，那我个人觉得的话，可能第二个肯定就是很确定的，对不对？我爱吃爆炒的，我坚持爆炒的。我第二个我爱吃炖那个是炖汤的，那就是都是坚持自己。但是的话，也有可能就是操控。有些时候的话，哎呀，其实的话，爆炒炖汤差别不是那么大。但是你要炖汤，我就偏不炖汤，对不对？你要爆炒，我偏不听你的。这个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就是喜欢操控的，这个是问题。一只鸡怎么弄来吃的话，这并没有涉及到是非对错很原则的问题。如果夫妻双方都愿意舍己，如果丈夫说既然你喜欢炖汤那就炖汤吧，妻子说既然你喜欢说爆炒那就爆炒吧，那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冲突。那么大家都愿意舍己的时候做决定的话，相对就很容易，无论是爆炒无论是炖汤，这个家里都会夫妻其乐融融。所以的话，我们看到许多的问题从喜欢操控专爱自己开始。 而这另一个例子的话，就是一个弟兄啊，在教会里那是极其极其的殷勤啊，忙里忙外参与各种各样的这种侍奉，大家都称赞他。但是回到家里的话，这个弟兄就很不一样啊，几乎什么家务活都不愿意干。然后妻子请他帮一点点忙的话，他可能经常会不高兴，甚至大发脾气。这个很不一样，他在教会里各种服事他都做，但是回到家里的话，各种家务他都不愿意做。那这个的话，大家诊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他的主要问题是荣耀自己，还有专爱自己。在教会里忙里忙外，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然后为什么他不觉得累呢？因为这么做的时候，他感到大家称赞他觉得很舒服啊，要有人称赞他不累。那可是回到家里的干这个家务，他回到家里的话，哎呀，回到家我已经很累了，就是要翘着二郎腿刷手机这样子才觉得舒服。所以因此的话，他不愿意跟妻子分担家务，这就是专爱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是荣耀自己跟专爱自己，他又捆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老我的里面呢，我们多少都有喜欢操控，我们多少都有专爱自己，我们都有喜欢荣耀自己。如果我们非常的爱惜自己的老我，不愿意改变的话，如果我们非常的爱惜自己，不愿意改变了，那么我们就像一粒麦子，十年、二十年、一百年，我们还是原来的老我。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像一粒麦子，把这粒麦子埋在地里，经过泥土的挤压，经过水分的渗透，经过阳光在上面的照射，那么一粒麦子在地里经过一段黑暗的时间，经过一段艰苦的时间，似乎是要死掉了。那逐渐逐渐的话，可是这颗麦子它变了，它破壳而出，长出了麦苗，逐渐长成一颗麦子，然后最终它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其实并不是消失了，而是 transform 了，就是更新改变了，并且它可以繁殖，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老我死去的话，我们的新生命永远都没有办法活出来，更没有办法，没有可能把荣耀的新生命传递出去。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就不可能成长。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更加没有办法把这个是经过福音更新改变的生命传递出去。195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个宣教士叫吉姆·艾略特 Jim Elliot， 他听说就是南美洲的是 Ecuador， 厄瓜多应该是叫 Ecuador 对吧，就 Ecuador 的地方有 Amazon 丛林里面有一个部落，这个叫奥加族，他们仍然活在这个是石器时代，他们就是这个活在石器时代的这些印第安人，人口呢不到1000人，非常的残暴啊，非常的排外，他们也没有文字，他们赤身 露体的。所以的话，这位宣教士他心中是非常的有感动，然后要把福音传给这些未得之民。而另外的话，有4位非常年轻的宣教士也有这个意向，然后就决定跟这位这个是 Jim Elliot 一起要把福音传给这个奥加族，传给未得之民。那么呢，在1955年9月份开始呢，他们就利用定期的这个是飞机啊，飞过去以后给这个是奥加族的人投放礼物，然后经过三个，因为他们是非常残暴的民族，所以他们不断的把飞机把礼物送过去扔下去，然后发现的话经过3个月，哎，这些奥加族的人对他们已经好像表现出有好感，有这个是友善的感觉。所以的话到1956年1月2号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在这个是奥加族的村外来扎营，然后的话你要去传福音的话总得跟人家有接触，3个月感觉他们有善意哈。结果的话他们1月2号在那里驻扎，到了1月8号的时候，这5位宣教士全部遭到奥加族的人攻击，这些奥加族的人用长矛把他们全部都刺死，全部。其实的话，这些宣教士他们全部都有手枪，他们当时候的裤兜里 也有手枪，他们其实完全有机会可以开枪自卫，开枪甚至打死这些奥家族人，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顾念这些奥家族的人，他们还没有听闻福音，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去天堂，而且他们当中很多其他人，如果我开枪了之后，他们觉得宣教士是很凶残的，可能以后就拦住了福音，所以他们都没有开枪。那么这五位宣教士死后的，他们留下了五个余孀啊，五位宣教士的妻子，五位余孀，还有九个孩子，其中的话还有一个在肚子里的。那么这五位宣教士的余孀，他们的妻子们悲痛万分，可是悲痛万分之后，然后过了一些时间之后，他们就带着他们的孩子进入到这个奥家族的地方去定居，去继承他们丈夫的宣教的遗志。慢慢的慢慢的，这些宣教士的妻子们现在当然他们也已经成为了宣教士，那么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奥家族的人。奥家族的人就问他，我们杀死了你们的丈夫，你们为什么还要来给我们传福音呢？他们说，因为这是主耶稣的爱感动我们，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得着这个是永恒的福音。所以奥家族的人听了也非常的感动，他因为他们后来也知道，其实当年他们用长矛刺死这些人，他们的手中是有手枪的，他们完全可以自卫甚至打死他们，但是的话这些宣教士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让他们有机会接受福音，所以他们都感到无比的懊悔，无比的感动，当中许多人都接受了福音，包括他们的这个是酋长，他们的酋长也接受了福音，后来这位酋长成为了传道人，所以他们是整个奥家族全部都接受了福音。后来这位奥家族的族长这一次，这个是做礼拜的当中做见证说，我们从他们受了福音信了神，如果不是这些年轻人的牺牲，我们还在过着食人的生活，因为他们的死我们看见了光。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主耶稣他并没有号召呼召所有的人都到奥家族去做宣教士，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应该也没有殉道的这种机会，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故意的去殉道，但是主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过舍己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喜欢操控的老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专爱自己的老我，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喜欢荣耀自己的老我。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愿意舍己吗？我们愿意钉死我们的老我吗？我们是否愿意舍己？是否愿意钉死我们的老我？有人说过，爱全世界并不是一个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如何爱你身边的人。爱全世界不是个问题，问题是如何爱你身边的人。如果我们愿意操练舍己的功课，我们不需要从殉道开始操练，不需要从殉道开始操练，但是我们应该从爱身边的人开始，从爱身边的人操练舍己的功课，从爱身边的人开始操练舍己的功课。我想可能从很小的事情可以操练，从到底是爆炒还是炖汤这些事情可以操练，对不对？从在教会里服侍，在家里呢也要服侍，如果教会里的服侍太多了，可能要减少一点点平衡，因为教会需要服侍，你的家里也需要服侍，当我们的这个事情平衡了才是蒙神喜悦的。当我们舍去我们的老我的时候，我们 舍去我们喜欢操控的老我，专爱自己的老我，荣耀自己的老我的时候，我们做什么 都是为神而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平衡，我们的生命会有更多的自由，我们的生命会有更多的穿透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好的传递主耶稣他恩惠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愿意钉死喜欢操控的老我吗？你愿意吗？没有愿意的。你愿意钉死喜欢操控的老我吗？你愿意钉死专爱自己的老我吗？你愿意钉死荣耀自己的老我吗？感谢主，大家都说愿意，我盼望大家说的都是真心话，我相信大家说的也是真心话。当然我深信这些事情不是一天两天，钉死是一个过程，但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加力量，盼望我们的生命渐渐都结出许多子粒来。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大家都开声在主的面前对主有一点的回应，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钉死我们的老我。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把你的身体献上，真是当作活祭，完全的为我们舍去，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的舍己是何等的彻底。我们今天领受了你的救恩，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舍己。求主你赦免我们，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愿意放弃舍弃喜欢操控的老我，让我们愿意常常的邀请神你来做主。主啊，让我们爱你多过爱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的是愿意爱别人，能够爱人如己，让我们这一切的侍奉上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感谢牧师的分享，让我们用这一首一粒麦子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
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失色生命必反得生命。主，我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 当种子落在地里，实在生命必反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释放生命必反的生命。主我身上成就你旨意。